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小时候对未来的梦想吗？晨曦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我曾经想要当一名军人，但是在高中时，晨曦因为学校的活动站上了舞台，从那次开始我发现了自己对于表演以及对舞台好有兴趣哦，于是开始更多的参与竞赛，积极朝着新闻科系努力，最后终于完成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亲爱的好朋友，你是否有跟家中的孩子来聊聊未来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在未来 AI 还有机器人快速发展之下，许多的工作也都会将面临消失，你是否曾经担心要该如何帮孩子选择科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以前曾经在学校任职辅导老师多年的黄老师，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科系。而现在黄老师则是扩大辅导范围，在网络上开设了云端辅导室，希望可以用网络来照顾生活在网络上的学生们。同时他也是畅销书《别被平凡的学习历程耽误你非凡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今天我们就要请黄老师来分享宝贵的经验，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主题是 AI 时代下该读什么科系。黄老师你好。
晨曦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老师辅导高中阶段的孩子的时候，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些孩子都知道他们自己要什么吗？都知道自己未来要读什么科系吗？
这个问题我是相当的担心啦，因为每一年呢、在帮孩子在辅导升学的过程，都会问他们说，你们将来念这个科系为什么不知道？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这种电机资工这个领域很热门，就想去念这个科系。为什么啊？因为很赚钱。你觉得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很赚钱？我进去之后我就可以去大公司。那我说你要怎么去大公司？不知道。念这个科系以后要干嘛？不知道。就是写程式，就是念电机。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未来的探索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太少了，因为觉得说好像成绩够了他就可以去选择科系了。可是当他有成绩了，有本钱之后，他反而有选择困难，他不太知道应该选择什么，好像就听说这个最安全，这个最热门，这个最赚钱，就选择了科系。但是常常进去之后就不太知道说这个科系他所学的东西，那进去之后常常都后悔，后来当中就会造成相当高的重考比例。
这样也是一种很浪费时间的投资、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想说啊，我要不要重考，所以我就认真的读书。可是在这里面当中，我就选择了一个不喜欢的科系。对我来说啦，选了不喜欢的科系，那就很可能就会慢一年重考。
你也曾经碰过，就是孩子他可能知道要读什么科系，但是父母他们不愿意或是不希望他读这个科系。
这个案例其实蛮多的，因为有时候孩子他喜欢的东西，在父母眼中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赚钱，将来你会吃不饱饭这样子，他们就会要求孩子就可以去选择一个比较热门的科系。像之前我有个学生，我知道他的国文很好，就是他是上台表达能力很强的一个女孩子，看到他在台上当中就讲话说那个神情的稳定啊，台风的那个稳健这样子，我觉得都很棒。他要选择科系的时候啊，他跟我说，老师我爸爸叫我填电机系， 那我说你这个成绩怎么填电机系？因为他数学很烂，他的数学超差的。那他在里面当中，爸爸可是他说爸爸说要念电机系，未来才有出路啊。然后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成绩不到啊。就他爸爸超认真的，就是翻那个大学简章，居然让他翻到一间只看国文的电机系。哇，那个时候爸爸就说你可以填这个。这个去就会上，他的分数也一定会上。那那个时候他就是进去的，就是去面试啊，然后准备这些资料，都在那边假装说我对电机多么的热爱，我对以前对这个理工的相关的这个基础当中，我做了多少的学习这样子。那我都知道他在说谎啊，可是他为了考上大学，所以他就去了这样子。那果不其然，他也录取了。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了，因为我在想说一个数学不好的人，他今天到了一个这么吃这个数学啊物理这种三电一工的这种电机类的科系，他进去他要怎么存活下去？他在这个情况下，在情况下里面，如果念不下去他就没办法毕业啊，没办法毕业他就拿不到这个文凭啊。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达到他爸爸心中想象的高薪的那个工作。我觉得在这里面当中，考上大学是一件事情，能不能够生存更是重要的。之前我有另外一个学生，他原本是那种技职体系的，那后来他就透过这种青年储蓄降估计划，他后来透过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那后来他就是去工作，工作完之后，那两年回来他就去报考一般大学，然后就去念政治大学，念了一个很厉害的顶尖大学。结果进去之后啊，那个时候他考上，我也很开心啊，因为他原本成绩不是太好嘛，他考上了一个国内的顶尖大学，我们都很为他开心。就一年后他就传个新讯给我，他说老师我想办休学。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同学都太强了，我在那边很难过的样子，所以他想要转学到一间很普通的大学，从顶尖大学转学到普通大学，这个是很怪的想法。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他无法生存下去，陪孩子选择志愿的过程当中啦，未来四年的路是孩子自己要走的，将来人生的可能40年50年，这都是他的人生，父母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做干涉，对我孩子来说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可以讨论，能够帮孩子厘清你想念这类的科系，将来他的发展是什么，这个是你要的吗？父母可以把所有的那个可能的结果摊在孩子面前，让孩子去做决定，因为孩子可能没想到嘛。像我们辅导老师，我们人家有问题来问我们，我们都怎么回答？你做这个决定可能会有这个状况这个状况这个状况，把所有的状况分析给他听，那你要做什么选择？好，然后选择 B 方案，我说好，那我们就这样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给方案，给所有的状况摊开来让他知道，接着支持孩子的决定。好，我们让父母跟孩子一起来讨论志愿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老师曾经碰过就是这个学生堂他很喜欢理工，但是他数学一直都不好，你会鼓励这条路吗？
如果说今天啊，他想要往这种理工方面去走，可是他的基础能力不强，就会跟他说你得去克服，因为你想做这件事情你就得去克服它。就像是我们今天在谈恋爱，你喜欢这个女孩子，你想跟她结婚，你知道她可能有一些你不太能够接受的一些习惯，你也得去克服嘛。一样的意思，我们为了喜欢的东西本来就要去克服。我今天我喜欢我想要去写程式，我想要去做机器人，可是我数学能力不强怎么办？我就得比别人花2倍3倍的时间去学习。如果你没有办法付出这样的努力，那我就证明你可能没那么喜欢，没那么喜欢。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小孩子他在选那个科系跟组别的时候，对，他说我想念这个，分数有到他去了，完了进去之后你可能会遇到哪些科目，那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克服？他说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你就不容易。像之前我有个学生，他想念医学系，可他怕血啊，他怕血啊，他说看到血他就不行，可是他的家人他自己心里也想去当医生，因为那个社会地位是不错，所以他说他想。那我说那你得克服啊。后来他克服不下去啊，他说没办法，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填那样的科系。我就在这里面当中我们不能够既要又要还要， 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是需要去做取舍的。如果真的不行，你可能需要牺牲的是你的时间，你可能需要牺牲的是你的精力，但你在一个领域当中投入大量的学习，然后把这个难处克服下来，你才可以那个在那个地方生存下去。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聊到孩子的科系选择，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进到前途比较好的科系，觉得这样未来才有保障。但是别忘了黄老师今天在教育现场的观察还有提醒，他说啊，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孩子自己要走的路，如果没有兴趣，再好的科系读起来都会很辛苦。父母能做的是把可能的结果，好的与不好的，都摊在桌上，和孩子们一起讨论。最后请试着尊重孩子的选择，因为当孩子愿意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他才会真正的努力，真正的成熟。晨曦想起了新闻里曾经有个故事，就是有个女孩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去读医学系，但是这个会读书的孩子，他却是从小就喜欢设计，到最后父母选择了支持他，让他去念设计系，虽然一刚开始很辛苦，他做的作品也常常被退回，他甚至会怀疑我是不是选错了路呢，但是他的父母没有责备，而是一直鼓励他。几年后他在国际比赛当中得了奖，爸妈看着他发光的样子，才明白孩子走自己热爱的路才能走得更长远。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当孩子想追求一个梦想，虽然能力可能还不足的时候，请不要着急，去试着给孩子一句我相信你能做到，这一句话将可能成为他跌倒时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晨曦鼓励好朋友一起学习上帝爱我们的方式，上帝他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为的是要我们自己长大成熟，为自己负责。因此我们不需要帮孩子铺一条最安全的路，而是陪他一起找到最适合他的路。路上难免有挑战，但是那正是成长的养分。愿我们都能成为孩子最温暖的后盾，陪他一起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同情他的